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天理之间》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耶稣在山园祈祷，后来看到宗徒们打瞌睡，然后耶稣提醒他们要常常醒悟祈祷，免陷于魔鬼的诱惑中去。耶稣后来第二次又趴在那块他常去祈祷的石头上祈祷，他说：“父啊，可能的话，不要叫我喝这个死亡的苦杯吧。”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但照你的圣意完成。那时候他的血汗都流出来。根据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医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恐惧到了这个极点，可能真的血管都能够崩裂的。表示耶稣他那种人性的恐惧和排斥感已经到达了极限了。但是他不忘记，他最后还是以天父的旨意为依归。然后呢，最后耶稣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在睡觉。我在耶路撒冷第一次去的时候，那就是1974年底11月份。有一天我自己因为不愿意参加观光团，也没有参加朝圣团，因为要花不少的钱，所以我自己走路从耶路撒冷到了橄榄山园去。我到了橄榄山园那里去呢，我突然间看到那里有一个像是隧道，一个山洞的地方，我就走进去。后来才发现，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当日三个中途打瞌睡的地方。因为在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地方做弥撒的话，我们必须要到教育活动中心先做登记，拿一张票。因为朝圣者很多，所以愿意在那边做弥撒的人很多，你必须要事先登记。那因为我对当地呀一点都不熟，所以当天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跑进去。因为那时候空无一人，只有一个意大利的方济各位老修士在那里看。我看到在山洞里面的祭台上，祭衣啊什么酒水都准备好了，所以当时我就跑过去。他是讲意大利话，那意大利话我不会，我懂一些拉丁文，因为以前读过，我就用简单的拉丁文告诉他，我说我是一个中国神父。我因为不晓得这里是有祭台可以做弥撒的，但是我没有登记，能不能让我做弥撒？非常可笑的，就是当时这个老修士啊，他用手指着我说，他说他是用意大利文说，我听得懂。他说你是魔鬼，你是魔鬼，把我吓了一大跳。后来我才想，怎么叫我魔鬼？我是神父啊！哦，原来那天我穿的是神父的黑西装，里面穿的是一件比较普通的一种运动衫。那当时因为我自己是走路徒步去的，沿着太阳很大，全身冒汗，所以我把我的西装的外套呢就披在我的手背上。他看到我穿里面那种运动的衣服，就觉得好像我像一个魔鬼，因为我没有穿神父的衣服。那么这样看，我终于了解了，因为这个修士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修士，年纪很大。当时呢，我就低声下气，我说：“修士啊，拜托拜托，让我做弥撒好不好？”他说：“好。”所以我就做弥撒的。那么做弥撒的时候，那可以讲除了我尽夺第一台弥撒那么虔诚热心之外，那台也是非常的热心。因为这个老修士就站在旁边看，当时的我想他不是参加弥撒，他还是在注意着我一举一动，看我到底是不是神父。所以那台我做的特别的虔诚热心。我做弥撒的那个地方就是为纪念当日三个中途在那里打瞌睡。所以呢，当时我不但为自己祈求天主赏赐我警醒祈祷的这种恩宠，我也为每一位包括你们在内，虽然当时我还不认识你们，因为我为整个的人类每一个人祈求天主耶稣基督赏赐我们有常常醒悟祈祷的这个恩宠。这个是一个插曲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他在那里祈祷，就是我当日去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触特别的深，印象也特别的深。好的，耶稣看到中途还在那里睡觉，所以他终于告诉他说，他说你们就休息吧。然后耶稣告诉天父说，如果不能够逃避的话，那么就按照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完成。就在这个时候，卢大师带着兵士来了。因为当时耶稣在最后晚餐说，卢大师你去办你要办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时候到了，你去找人来抓我吧。 罗达斯现在带的那些兵士们来，因为是深夜了，也可以讲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拿着火把，他们那个脚步声呢在园子里面走，那么耶稣知道时候已经到了。他们去的时候呢，这些兵士们就讲，他说到底哪一个人是耶稣我们也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园子里面。罗达斯就提醒他们说，我待会去拥抱哪一个人，在他的脸上我亲吻的话，那么那个就是耶稣，你们来抓好了。当罗达斯到达耶稣跟前的时候，他跟耶稣拥抱，举行这种拥抱礼，他对耶稣说，他说老师你好。我们听听耶稣怎么回答他的，他说朋友，难道你就用这种方式把我出卖掉吗？那个时候呢，兵士们看到的，卢达斯已经给他一个记号，所以他们就蜂拥而上。波多路他们本来正在打瞌睡，睡得非常的熟，因为我们知道波多路他们三个打瞌睡啊，耶稣那么热切祈祷，实际上呢，我忘记提醒诸位，这里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教训启发的作用。也就当我们一个人诱惑痛苦越大，诱惑越强烈，实价越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更应当如同耶稣热切祈祷，祈求天主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但是呢，宗徒们他们是完全背道而驰，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要被定被抓要受难的这些事实，所以他们用打瞌睡来逃避。那么打瞌睡逃避就如同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所谓的鸵鸟的精神，你打瞌睡的话好像就看不到危险，但是更是危险，因为你不晓得危险从哪里来，没有办法防备，对不对？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间听到的嘈杂的人声脚步声，他们警醒过来的。波多路本来睡得非常的熟，但是看到有人要抓耶稣的时候，他就从剑鞘里面把剑拔出来，他砍掉的兵士一个烧饭的叫做麻果的一个仆人的耳朵把它削下来。这时候耶稣就责备波多路说，他说波多路，你要把剑收入剑鞘，因为凡是玩剑者必死于剑下。耶稣接着就说，他说难道我不能够请求我的天父派遣天使天君呢、替我解围吗？但是我来就是为这个时刻而来的，他不能够逃避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兵士蜂拥而上，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找谁？他们说，我们找纳扎勒的耶稣。耶稣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当耶稣讲我就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这些兵士们感到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从他们身上扑过来，所以他们跌倒在地。我想我们可以懂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发生，那就是因为耶稣他以天主性很清楚地告诉他我就是，那是代表一种天主性的一种宣像公开的一种宣扬宣誓，也因此这种强大的力量是他们没有办法抵挡得住的，他们跌倒在地。接着耶稣就保护他的弟子们说，他说既然你们要抓的是我，那么好，跟我的弟子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让他们走吧。就在这中途们他们一个一个都溜走了。我们现在可以回想一下圣经如何记载的，就是耶稣曾经好几次向宗徒们预言了，他是人子不久之后要在耶路撒冷被抓受苦受难，受尽凌辱苦难之后他被定而死，那个时候你们要做鸟兽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波多路出着爱心去阻挡耶稣，他说主你总不能够这个样子。耶稣第一次看到波多路的时候，因为波多路本来叫西满，耶稣曾经这样对他说，他说现在你要改名叫波多路，基督教称之为彼得，字义呢就是一个大的磐石。他说将来在这块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就是耶稣第一眼看到波多路的时候已经拣选他做日后的第一个接棒人，也是我们历史上天主教会的第一个教宗领袖。当时波多路出自爱心和好心阻挡耶稣，耶稣没有领情也没有感激，反正耶稣训他一顿，他说撒旦你给我滚，因为你所想的跟天父的计划不同，因为天父愿意耶稣以一个受苦的墨西亚救世主，一个上主的仆人的姿态完成救赎的工程， 谁去阻挡他的话，那么耶稣一定是不会让他们有任何错觉的，一定会责斥他。伯多禄当时阻挡不了耶稣，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既然不能够阻挡你受定，那么我们跟你一起去好了。宗徒们也讲同样的话，但是耶稣向来不给人任何的错觉。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跟我一起被定吗？我实在告诉你，当身为牧童的我被抓的时候，你们要做鸟兽散。那么这个时候耶稣的预言就实现了，他们马上就跑掉了。在第二部福音啊，马古福音里面记载的其他三部福音所没有记载的一件事情，上面这样说，他说当天晚上除了宗徒以外，还有一个年轻人披着床单，因为那是三更半夜了，他可能在睡觉，披着床单在那里做一个旁观者看热闹。但是当这个时候兵士们要抓人的时候，他也跟到跑，他说这一跑的时候不小心他的床单被风刮走了，所以可以讲他就是赤裸裸的。其实呢，这个就是马果自己本身，因为他当时在现场，所以他的见证是真实的。好的，最后他们做了鸟兽散就逃走了。逃走了之后呢，耶稣就遭受了他们的凌辱，他们把耶稣的手绑起来，他们手拉脚踢，他们有的吐口水，有的用石头扎他，反正就是把他当作一个强盗。这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他说我到底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如果我有错的地方，你们可以指出来，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抓我？但是他们理都不理，因为他们是奉命而去的。好的，耶稣后来被他们抓去，耶稣被他们抓去了以后呢，他就经过好多的地方，也曾经送到了当时的司祭长那边去，后来也送到了当时的国王，叫做黑德德王。因为黑德德王本身呢，他是一个很暴虐的一个国王，他久闻耶稣能够显奇迹，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麻风病人获得的洁净，使人复活，因此他今天终于看到了耶稣本人了。他说请你就你当众表演一个给我看。我们曾经提到过希腊文的所谓的奇迹这个字呢，它的字义就是一个记号标记，也就是一个不可能但是却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当你看到的时候，应当承认显奇迹的耶稣就是救世主，也应当相信他。但是呢，耶稣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显一个奇迹给他看，耶稣保持绝对的缄默。那么为什么保持沉默呢？我想有他的用意的，因为耶稣知道这个黑罗德王只不过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的行为的产生，所以耶稣才不管他。最后耶稣被抓到比拉多，就是罗马派在那里的总督衙门前去。 比拉多当时就问耶稣说，你的同胞控告你说你是犹太人君王，你到底是不是？耶稣回答他说，你说的很对，我是君王。但是接着耶稣就解释了，他说，但是我的国不是地上国，因为如果我的国是在地上的，是属于世界的或者是世俗的政治的君王的话，我的臣民早已经替我解围了，不可能交在你们的手中。然后耶稣告诉他说，我是从天上被派遣来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就问他，什么叫做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没有回答。耶稣不是不会回答，他不愿回答，因为耶稣心里非常明白，他能够看到人的心灵的最深处。因为如果耶稣告诉他什么叫真理的话，他知道比拉多不会按照真理去做的。在诺望第四章，我们多次提到过，就是耶稣在雅各伯井旁帮助一个撒玛利亚的罪妇回头。刚开头他去耶稣一千里之外，后来向耶稣要一个特殊的水，然后呢，他耶稣讲过他的一些私生活的不对的地方，所以他那时候惊讶，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延迟询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根据我们撒玛利亚的祖先的传说呢，朝拜天主是在附近的哥里金山上，但是你们犹太人说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到底什么地方才是标准的答案？耶稣回答说，时候到了，说人不在山上也不在圣殿朝拜天主，人要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也就是祈祷不是嘴巴念而已，就如同旧约里面天主曾经责备过希伯来选民，他说这个民族用口赞美我，但是心离我好远。意思就是说，祈祷要全心全灵全意整副的精神，同时呢按照真理生活。但是呢，比拉多不会按照真理去做，耶稣当然他不会费唇舌了，而事实后来证明的的确比拉多没有按照真理去做。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耶稣为什么讲他的国不在地上，那么为什么他又是君王？我想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就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去继续说明。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希望下次在节目当中我们再相会，再见。